今天是我们学习入定不定印经第四讲，这个直接就从上一次讲到的地方就接着往后来讲，内容还比较多。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日日中以天妙一天百味十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佛这是在较量功德，就是什么功德比什么功德大小。这里说就是说，如果有人呢以天妙衣，就是天衣天人穿的衣服，天百味食，就是天人吃的东西，这个呢，那显然就是说他是天人才能做这样的供养。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就是说这个天人呢以天衣天食供养十方四面八方加上上下两方一切世界，就是所有世界，包括就是一切世界的所有的有情。他日日中，就是每天他都以这个天衣天食来供养所有的有情，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供养了无数劫。这个布施的功德当然很大。若复有人以一饮食，就是一顿饭的吃的东西吧，施一进士，进士呢就是这个亲近佛法僧三宝的人，进士，现在我们呢一般都叫居士，就是那个佛经里头叫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男居士、女居士。这就是如果有人呢给了这个一个居士，一顿饭。这个居士呢有一个解释，什么叫进士呢？什么叫居士呢？就是第一皈依三宝，三皈依，受五学处。五学处呢，这儿指的是五戒，就是要受五戒。于佛教法生正信者，就是这个居士呢，对于佛法呢能生起正信，不是我们一般指的那个说，我领了皈依证，我也受了五戒，但是我心里想的呢是求佛保佑我这个身体健康，这个什么求保佑我发财，这个呢还不属于正信。正信应该是我要学佛，我要做成佛，我要解脱，这算正信。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居士。如果有人呢给了这个居士一顿饭，其福胜彼无量无数。圣那个彼是谁呢？就是前边那个供养了所有的有情无数劫天衣天食的那个天人，他供养的功德，他不如呢有人以一顿饭供一个居士，正信的居士。为什么？这个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你供养无数有情，这个就是梦中的生活搞得很好啊，天衣天食嘛。你这个呢是完全是就是回报，就是果报，就是福报，就是你布施嘛得福报，你等于是在所有有情的心里存钱，哎，以后呢所有有情都欠你债，那你再在做梦的时候呢，那些有情都这个还你债，都帮你。你可以这个当大官发大财，哎，有很大的福报。但是如果你给这个一个居士一顿饭呢，他的意义是为什么？他的这个福，其福胜比无量无数，而且胜的是没法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居士啊，他皈依三宝之后，他这个立志成佛，哎，正信，他要学这个佛教法呀，他要立志成佛，他走上了解脱的路。这个居士开始走上解脱的路，这个居士就已经有这个走上了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证空性证出地菩萨，一直到经过实地成佛的正道，走上了解脱的路。一个这个就是 你供养了一个真实，这就有真实的功德了。你供养了这个居士，这个居士这个受了供养，他好好的修学佛法，在他成佛之后，跟成佛之后，他再度无数的众生，无数的众生再成佛，再去度无数众生，后边这无量的功德里头啊，都有你这一顿饭的功德，你这个功德是不失的。就是在他这个，而且不但不失，而且在他成佛之后再度众生，他度的众生再成佛再度众生，这样你的这个功德一直是无限扩大的，这个是不失的。但是你要是对比前边那个用天衣天食来供养无一切有情的那个功德呢，它是什么呢？完全是梦中的福报，梦中的福报实际上是空，没有那么回事。所以你觉得我做梦，我在这想了很大的福报，其实不是真实的功德，就是梦嘛，就是妄想。哎，而且呢，你没有这个解脱的希望。哎，所以呢，等于说前边那个人没有功德，哎，做梦；后边这个人呢，这个居士呢，他吃了你的饭呢，他好好修学法，他能从梦中醒来，哎，他再去这个看着所有众生的心，他再去度众生，他成佛，然后再度众生，这都是真实的功德。他能够唤醒很多的众生从梦中醒来，然后经过实地成佛，然后那些众生又去唤醒其他众生，这都是真实的功德，不是梦中的虚幻的功德。所以呢，那个虚幻的功德根本就没，就是没有真实功德的，跟这个有真实功德的对比。当然，虽然这个给真实功德这个只是一小块基石，就是说在他走的路上你是帮了他就是一块垫脚石吧，但是呢虽然小，但是它是真实的功德。有真实功德跟没有真实功德当然就不能比，所以他的福胜前者无量无数，没法比。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妙衣天百味食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尽士，哎，这个人呢供养的都是居士，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这一下功德大了，都是真实功德，对吧？虽然小，但是都是真实功德，而且供养了所有的这个居士。后边，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第八人，其福胜彼无量无数。哎，就是又跟后边这个功德，比又没法比了。后边这个人是一个，他以一饮食，就是用一顿饭供养了这个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第八人。第八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他进入了第八忍地，就是他进入了第八忍，忍忍辱的忍，也是正无生法忍的忍。哎，第八忍呢，这个什么叫第八忍？就是这是小乘，这个修小乘的人呐，在证出果之前，他要证这个八种忍、八种智。这个无生法忍呢，后边跟着都是那个正智，就是这个正智。八忍八智，一共十六心，他就能够证出果，证小乘的出果须陀洹。这个。每一个这个忍后边跟一个正智，每一个忍后边跟一个正智，所以是八忍八正智。这个人证到八忍的时候啊，就是等于证了十五个心了，就剩最后第八正智，第八智一证就见到了，就证到出果了。所以这个证，就是这是小乘讲是十六心见到，十六心呢，这个第八人呢，他已经证到了第八忍，就是还剩一个第八智没证，那就是他已经证到十五心了。证到十五心之后呢，他再差这个一心就可以证这个出果。所以这个在还没有证出果之前的这个第八忍呢，这个前十五心呢，都叫做预留向，向前的向，方向的向。 就是他这个十五心呢都是向着预留果的，但是还没到预留果。到第十六心一证预留果呢，就是见到，就是正式的证到了出果，第十六心就见到了。所以这个第八人呢是小乘出果，就是正小乘出果的前最后一刹那。大家就知道这个位置了，就是说这个叫这个居士啊，不是前边他是供养了全世界的居士啊，就是所有世界的居士。现在他供养的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居士，而且修小乘修到了马上就要证出果了。哎，在证出果的前一刹那，他供养了一个这个第八人，就是第八人。有时候也叫第八忍，因为他是正道第八忍，也叫第八忍，就是正道第八忍的那个人，他给了他一顿饭。为什么这个功德要剩余给所有的那个居士呢？因为所有的居士啊，只是发心了，这就是我要学佛，我要那个，但看来这儿呢，也包括小乘的发心，就是我要学佛，但是我要学成阿罗汉，修小乘。这个都包括这个供养所有的发心居士呢，不如呢给一个已经不但按佛说发心了，而且呢按佛说修行的呢都马上就要证出果了，就是这个人按照佛说修行的很好吧，已经马上就证出果了，这样的一个人。说这个小乘呢，为什么这个就是小乘国功德也这么大？因为小乘国里头啊，有真正的佛法，就是那个人无我，虽然很少，我们说他万法不空，只空万法里的一个人我空，虽然他证的空性很少，这个佛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经里头佛就说这个大乘证的空性啊，就像太阳。那个小乘证的那个空性像什么呢？像这个农民犁地的时候那个犁头，就是那个犁铧铧头啊，那个犁头是铁的，它老犁呢会磨得很亮。说小乘证的空性啊，就像那个犁头的反光一样。大乘的证的空性呢，就像太阳一样。你就可以想象小乘跟大乘的这个功德就差这么多。但是呢他也是证到了一份佛法，那个人无我也是佛说的法，也是佛的就是一个了义法。一个叫什么了义法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究竟有没有我，这个人无我呀，不光是没有你自己，你人无我他也人无我，就是说等于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小乘法里头给你明确回答了，没有人，只空了一个人，但是呢他没空万法，就是人之外的山河大地啊，什么万法都没空。所以包括什么呢，这个人呢是指的那个能，叫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还用那个就是普通说的这个吧，就是一般人认为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灵魂，不思不变的灵魂，那个东西。那个精神，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这个呢不是友情，不是人，因为它是什么呢，是那个人的一些精神活动，这个精神活动不是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这个精神活动的话，那个精神活动随时在变，那就等于说你随时都在变，下一刹那就不是你了，所以那个不是我，那个不是人我，那是你的这个精神活动。所以这个在我们梦中，不管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都不是这个真实的存在，都是梦中的。但是我们人呢，他虽然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就想象了一个，认为我是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佛说没那个东西。这个所以小乘法里头啊，空掉了一个人们妄想出来的人我，就是一般就是只知道人有灵魂，没有那个东西。在梦中没有一样真实的东西。你只找有梦中有一点点真实的存在， 你就不会从梦中醒来。所以呢，小乘是把人我空讲了义了，人我有没有，就是没有人我。然后到这个二十大乘，就是回小向大之后，佛对这个小乘回小向大的人讲大乘经的时候，就是讲般若经，就是再加一个法我也没有，就是人法皆空，梦中一切法不管是人还是法全都是空，这样呢万法皆空，这样就变成了太阳光，你证了这个空性之后，就是梦就完全消失了，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此呢就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是原来三界唯有心，哎，每个众生实际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无始以来做的所有梦的记忆，哎，那个记忆那个心，哎，叫阿赖耶识藏识，那一团记忆呢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你一团记忆，他一团记忆，佛菩萨也是一团记忆，哎，这个讲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的时候呢，这就进入了三识说法，就是唯识的教法。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小乘在梦中只空了一个法，只空一个人我，万法还没空的时候呢，他这个功德呢有，哎，但是他不能跟大乘比，但是他可以跟小跟这个世间人比，那小乘说没有人我，没有灵魂，这是一个了义法，哎，所以呢这个人呢他马上就要证到人无我了，所以这个人修佛法就是证到了一份功德，所以他比那个你供养所有刚发心说我要学佛的人呢功德就大，他因为快实证到，马上实证到这个人无我了。下边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第八人，哎，这个人呢他供养所有世界里头马上要证到小乘出果的人，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供养了那么长的时间，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预留果，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个人呢是用给了这个见到的小乘见到的就是正道出果的，哎，一顿饭，他的功德呢要大于那个还没有正道的，就是到这个正道，这也叫无生法人，就是人我无生，哎，这个法人，哎，这个就是没有正道果的有超过那个功德。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预留果，正把所有世界里头正出果的人他都供养，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来果，其福胜彼无量无数。一来果是小乘的二果，这个关系我们就不重复了，就是说你供养这个修得越好的人呐，哎，他这个功德就越大，是那个低级果位不能比的。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一来果，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不还果，不还果是三果，我们说过一来果是指的这个人如果证了一来果，就是他下一生会升到天界，然后呢他从天界再回来人间，一来人间就可以证阿罗汉了，这叫一来果。这个不还果呢，就是这个人如果证到三果呢，就是他下一生就会升到天上，比如说五净天啊什么，他这个在天上呢不会再回人间了，在天上直接可以证阿罗汉果，这叫不还果。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不还果，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阿罗汉果，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是小乘的极果了，就是小乘最高果位，就是证到阿罗汉。妙吉祥，阿罗汉呢他这个证到阿罗汉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这叫有余一涅槃，余就是剩下的，一是那个指的他的身体，就是说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是还有剩着一个身体的， 这个涅槃，涅槃是灭，哎，灭什么？灭烦恼。这个啊，正大阿罗汉就是不生贪嗔痴那个粗重的烦恼了。到这个阿罗汉他决定要入涅，入这个无余于涅槃的时候呢，就是他要用神通把这个身体四大分解，把身体化掉，哎，化成四大，分解成四大，哎，然后呢把这个余业消灭了，然后呢他也就进入涅槃，就这个世界就找不着他了。这是阿罗汉果。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味食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阿罗汉果，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独觉，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就是二乘了，就是小乘呢一共有两个乘，一个是叫声闻乘，最高果就是阿罗汉果，一个是呢叫独觉乘，哎，这个它的最高果位就是独觉。这个独觉跟阿罗汉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阿罗汉是发心就成阿罗汉，他这个老老实实就按照小乘法一直证到阿罗汉，这就叫阿罗汉果。这个独觉果呢，他是听佛说过小乘法，他也听佛说过大乘法，他觉得大乘法呢比小乘法好，他也发了菩提心，他也立志要成佛，哎，但是呢他还是大乘小乘法呢都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基本观点，我们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还是小乘的世界观，哎，他向往大乘，但是呢还没学懂大乘，他是以这个小乘的世界观来读大乘经，就是比如说那个心经，哎，他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但是他呢不理解，说这个哎，观音能照见五蕴空吗？在小乘法里头，五蕴是实有的呀，五蕴是世界的真相，哎，他怎么会照见五蕴空呢？他没读懂，所以在他的思想上呢，他觉得五蕴还是有的，哎，这样呢，他修，他还是要成一个什么呢？五蕴身的组成的一个32相80种好的佛，哎，实际上这种佛呢是不存在的，哎，就是他没学懂大乘法。大乘法要想成佛，第一个步是什么呀？要从梦中醒来，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一切相，全要离一切相，则命诸佛，你才能真正成佛，那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是正道初地，然后再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就是看着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你在二地、三地、一地、一地修十地，最后成佛。他没看懂这个道理，还是把五蕴当真实，但是呢他是也学大乘经，他以为自己也是成的这个要成那个就是跟佛一样32相80种好，也学大乘，这样以小乘的世界观修大乘法，结果呢最后就成了独觉。就是独觉的意思是，如果他在这个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无佛的世界上，比如说他生到无佛没有佛法的世界上了，由于他前生呢他这个佛法修的基础比较好，哎，他能够根据说一切变化无常，比如说这个流水落叶什么这些变化，他想起来前生修的这个小乘的这个诸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想起来这个然后呢他也学过一些大乘法，就是他的能力啊功德比那个阿罗汉大，所以呢在没有佛说法的世界上，他根据前身的善根，他也能证果证独，这叫独觉，就是他自己就能够觉悟，依据前生善根就能觉悟。所以呢独觉不叫声闻乘，哎，那个阿罗汉他们呢都是不会自己能够悟出佛法来，他们修的不如独觉，所以他就必须什么呀，有佛来说法，他听到佛法，他然后按照佛法修行，他才会解脱。所以呢阿罗汉那个乘叫声闻乘，就是他得听佛的说法的声音才能够解脱，这是独觉跟这个阿罗汉的区别。等于独觉呀是一个回小向大的修行人呢，在小乘往大乘过渡期间的一个 一个位吧，所以他的功德有大乘成分了，比小乘功德要大。但是他没有过渡过来，没有完全成大乘啊。妙计想，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独觉，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意饮食施衣羊车行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咱们先回忆一下这个什么叫羊车行菩萨，什么叫这个前边佛把菩萨分了五种，第一种叫这个羊车行菩萨。羊车行菩萨是什么呢？是这个发了大乘心我要立志成佛，但是呢他就跟小乘住在一块儿去学小乘法去了，这叫羊车行菩萨。这个前边我看啊，咱们先这么讲吧，就是前边那两个呢是阿罗汉跟独觉呢，实质上还都是小乘。这就是羊车行菩萨呢，他就是大乘了，他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大乘了。所以呢羊车行菩萨呢就是比小乘，就是这就是佛在好多经里头经常说的，就是你修小乘证了小乘果呀，你去入涅槃，那是一个假的涅槃。我们前边那个学那个称赞大乘功德经里头，我们读过这个法华经化成玉品，佛说二乘啊彼无解脱，他没有真正解脱，他入的那个涅槃是个假，彼所证涅槃非真实也，是个假涅槃，不是真的涅槃。什么假涅槃呢？实际上是入了一个常定，就是近似于灭尽定的一个常定，八万大劫的一个常定，实际上不是真的入了涅槃，不是真的解脱了。所以小乘那个功德呢，不是真正的功德，它彼无解脱，法华经这样说。但是这个羊车行菩萨呢，他这个是真的发了菩提心之后啊，他真的是走上了这个成佛的道路。所以呢大一个发大乘心，就是发这个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初发心菩萨，他的功德就要远远大过正了二乘果的功德。这个在很多经里头以后我们会学到。为什么？还是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二乘他证了果也是假涅槃，没有真实的功德。他他就是说假涅槃，不是真解脱，没有真实的功德。但是你真实发了菩提心的人呢，走上成佛道路，这是真实的功德，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为什么这个小乘没有真实功德呢？因为他把梦中法当真实啊，他是从梦中醒不来的，他是解脱不了的。他必须要认识到面前是梦，他按照这个面前是梦，面前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大乘佛法来熏习种子，来修行，他做如梦观，他才会积累够一定数量，就是我们说积累够这个记忆的10%大乘佛法的种子，他才能从梦中醒来，他才有真实的功德。所以他只要是执着面前梦中的法是实有，不知道他是如梦，这样他是没有解脱希望的。所以这个小乘呢跟大乘不能比，就是说大乘他只要是真实发了菩提心，他就真正走上了从梦中醒来的道路。然后这儿就解释为什么这个给羊车行菩萨施一顿饭就大过供养无数的独觉呢？何以故？妙吉祥，是菩萨摩诃萨随于何时随以何事发菩提心，既于尔时无一不善而不舍弃，无一佛法而不增长。咱们来理解这个话啊，说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呀，随于何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随以何事，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发菩提心，只要他 这是指真实的发菩提心啊，就是说菩提是觉，哎，发菩提心就是发觉悟心。什么叫觉？就是醒来。什么叫悟？也是醒来。哎，佛陀就是觉者，哎，就是醒来的人。从哪儿醒来？从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醒来的人。哎，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愿说，我要做从梦中醒来的人，我要做觉者，哎，我要从梦中醒来。所以不管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只要他发这个觉悟心，寄予尔时，就在他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无一不善而不舍弃。就是说他只要他发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所有这个让他不能从梦中醒来的就是不善。他既然发愿从梦中醒来，那他对那个阻碍他从梦中醒来的法，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把他舍弃。无以佛法而不增长，凡是帮助他从梦中醒来的都是真正的佛法，大乘佛法。哎，他只要发了真实菩提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他去学这个经，他去修这个佛法，全是在生长佛法。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句，他真正的迈开了从梦中醒来的步伐，他真正的走上了从梦中醒来的道路。哎，这就是为什么初发心菩萨，他真实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会就是比那个二乘不能比，就是二乘啊，他连这个就是这是梦他都没听懂。哎，他不知道这是梦，他根本不发心从梦中醒来，不发菩提心，他把这个梦中当真实，他发出离心。他说啊，六道轮回太苦了啊，我要出离六道轮回，钻到涅槃里头去。哎，这个世界观根本就不对。哎，这不是真实的世界观。可是你要给他讲真实的世界观，说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他又不接受，他又不听，这个不接受。就是佛在经里头说的，你小乘人没大乘这个佛法熏习的这个小乘人呢，他听到你讲大乘经说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他如万箭钻心，他难受的不得了，害怕的不得了。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说，谁要是读金刚经不惊不怖，哎，他不害怕，这就证明你前生啊已经在好多佛的地方听过般若经了，听过大乘经，所以你才会读这个说五蕴皆空啊，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哎，才到达这个涅槃。你听到这个话呢，你不会害怕，你这就是已经种了很多的大乘佛法的善根，熏了很多的记忆，你才会读般若经的时候不害怕。所以这个小乘的这个就是直到梦中是真实这个呀，他解脱不了，你一个世界观还没转过来，根本就没有解脱可能的。哎，没有真正解脱可能的，跟一个已经迈开了从梦中醒来，真正相信这个真正走上了解脱路的初发心菩萨，他是不能比的。就是说他真实发了菩提心呢，他就对于这个所有阻碍我从梦中醒来的法，他就会远离他，就会舍弃他。哎，就会舍弃嘛，就是扔掉那个邪见。无以佛法而不增长，他就会所有有利于就是佛讲的让他从梦中醒来的佛法，他都会非常欢喜。所以他什么叫佛法增长？就是你学这个大乘经啊留下的记忆，这就是增长佛法。我们说你这个记忆增长够10%，你就正出地，就从梦中醒来了。哎，这叫佛法增长。所以在唯识里头啊，把佛这些话呀都能给你讲到家，讲到这个就是实际，什么叫佛法增长？哎，生长，就是你学习大乘佛法的记忆越积累越多，这就叫善根增长。哎，善根我们说过，根是指的种子，哎，因为它能长出现形来。根、种子，什么种子啊？实际上就是记忆。哎，唯识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你学佛法的记忆就是种子，就能增长这个。长出这个就是现行来。哎，什么叫善根？好的种子。什么是好的种子呢？ 凡是有助于你从梦中醒来的都是好的种子，那就是什么呀？大乘佛法。因为只有大乘佛法讲让你发菩提心，发觉悟心，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哎，一切如梦幻泡，只有大乘法这样讲。所以呢，善根，种善根就是种大乘佛法的了义的这个五蕴皆空，哎，这是无依真正的佛法，无依佛法而不生长。妙吉祥，由是菩萨具足如是不可思议功德故。妙，这个就是前边说，为什么你供养一个羊车型菩萨，就比供养无数的这个独觉功德都大？就是因为呢，他一发菩提心，他就走上了真正的道路，他舍弃所有的恶法，这个修行所有的善法，这是真正的善啊，大乘佛法，他走上了真正成佛的道路，所以呢，由是菩萨具足如是不可思议功德，就是他真实的功德，他走上了真实的成佛的道路，所以这是叫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小乘就可以思议，为什么呀？小乘都是梦中法，我们凡夫都可以思议。当然了，说这个梦中法你没修到他那个位，你也是不可思议，但是总的来说他都是梦中的人，他还都是思议法。你那个我说过阿罗汉独觉，你即使入了涅槃，说没思议了，没思议是什么呢？是在梦中你停止了这个做梦，哎，叫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哎，那也不是这个像大乘这个不可思议是什么呀？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证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哎，真实面目里头那是凡夫，这个梦中凡夫绝对不可思议的，你怎么想怎么说你都说不到那个真实状态。所以大乘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真正的不可思议。妙吉祥，下边佛打了一个比方，譬如嘉陵频迦鸟王在卵雀中。这个嘉陵频迦呢，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鸟类里头啊，叫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别的鸟跟它是没法比的。这个佛举的例子呢，是这种鸟里头的鸟王，就是最棒的这个嘉陵频迦鸟，它呢在卵壳中就是卵壳里头的时候呢，虽姿未开，虽然它还没有卵壳还没有凿破，已能胜比一切群鸟。以它还没出壳，它就能够，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它的优势，它的优越就胜过了以所有的鸟。为什么呢？犹有深妙美音声故。就是它在蛋壳里头啊，它就已经能发出这个嘉陵频迦鸟的那种深妙美音，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它在蛋壳里的时候它就可以发声了。所以说为什么，这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就是你一个菩萨要是发大乘心，虽然你还没有大乘菩萨的这个真实样子，哎，你只是发大乘心，就好像说小鸟还在蛋壳里头还看不到你什么这个菩萨的样子了，哎，只是说知道你是将来会成嘉陵频迦鸟，哎，将来会成佛，还在蛋壳里头还没生出来了，刚发菩提心，你呀，就已经超过了一切这个这儿就是说超过一切鸟类，哎，因为你已经能说唱出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了。比喻这个就是说，我们初发心的菩萨呀，虽然你是刚发菩提心，但是呢，你已经走上了成佛的，真正迈开了成佛的道路。哎，所以呢，这是他就大功德就大于那一切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哎，没法比。如是如是，妙吉祥，菩萨初发菩提之心，处无明确啊。 用这个鸟，这个蛋壳里的小鸟呢，比喻出发菩萨出发菩提之心，处无明确，就是说，我们发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呢，还被无明这个蛋壳呀裹着的，我们还没突破无明，还没这个真实的修行。虽业烦恼，暗亦复障，就是你刚发心，还跟其他凡夫看起来还没有多大区别，哎，虽然这个烦恼呢，这个意是指的眼睛还是有毛病，哎，这个不是好眼睛，腹胀，哎，然能胜彼声闻独觉，但是呢，他已经比那些声闻独觉怎么样啊？已经高明的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了菩提心了，他走上成佛路了。犹有回向善根，行愿妙音声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啊回向善根。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善根，根是种子，唯识里头跟你讲，种子就是记忆，哎，有记忆就能升起一切现行。什么叫善？就是清净种子，哎，成佛的种子，大乘佛法，哎，能够让你成佛的大乘佛法，这就叫善，哎，在这个你要是成佛的善根呢，那就是小乘，不是善根，因为他成不了佛，他长不出佛来，所以他不是善根，哎，世间法就更不是善根，所以呢，大乘的善根就是成佛的大乘佛法的记忆。说这个刚发心的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他为什么比小乘高明呢？他有回向善根的行愿。什么行愿呢？就是我要成佛，我要成为觉者，我要从梦中醒来，哎，这个立的这个目标，哎，他做的一切功德呢，都会这个就是回向到这个目标上，都会冲着这个目标。他留的一切记忆，因为他老发这个大愿，说我要成佛，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老发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的记忆放到留到我们记忆里头了。你又修六度，你又这个就是发愿成佛呀，什么所有这个学习大乘佛法，金刚经、心经，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远离颠倒梦想，这些种子一放在一块儿，它相互一影响，一发生作用。就等于把你这个所有修行六度的功德呢，都就用在了这个你发愿成佛，发愿醒来，发四弘誓愿，跟这些记忆呢，它相互影响，所以都就会回向你成佛的这个行愿。这个成佛的行愿，这种这个发愿的这个记忆，就是什么呢？妙音声。妙在哪儿？妙在它真实的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最后帮助你成佛。你就是积累数量，积累这个大乘佛法记忆的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妙音声。那个小乘呢，在那说我要这个六道轮回太苦了，我要进涅槃，我要成阿罗汉，这些呢是音声，不是妙音声。哎，就是他们也是鸟，叫的也不错，但是呢比不上出发心菩萨的这个叫迦林频迦鸟鸟王的妙音声。所以一个是妙音声，一个就是音声，所以呢不能比。哎，妙在哪儿？妙在它是真实的解脱，它能够从梦中醒来，它能够证实地，它能够成佛，它是真正的功德，真正的有解脱。哎，小乘没有这个妙字，是因为什么呢？佛发不了大心，佛就给他们假安立了一个二乘国，就是化成欲，佛给他们神通变化了一个假的涅槃城，哎，哄着他们修点小的这个心性，哎，所以那不妙，哎，不是真的解脱，哎，那就是叫什么呢？方便说法，哄着这些小孩们呢，发不了大心，哎，听不了大法，没办法，哎，让他们先上幼儿园。也这个学点相似法，学点这个就是练习练习，哎，过渡过渡，不是真的， 也教他们一些本事，但是呢不是像大人一样教的是真本事。所以现在我们就能把这个大小乘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内容，最根本的内容你就记住，小乘大乘的区别，小乘法是法有人无，大乘法是人法皆空。一对比里头呢，都不承认有人我，但是呢，小乘认为面前的法是真是有的，大乘认为面前的法也是空。所以大小乘的区别就在什么呀？你认为面前的五蕴是有还是没有，这就是大小乘的区别。人我空，大小乘都是一致的，因为小乘空的就是就说佛法就空那个人我，这是真正的佛法。那个法有不是佛法，我们无始以来，除了佛法，所有的人都说法有，没有说法没有的，那不是佛法。但是大乘呢，就说面前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法空，这是大乘佛法。所以你认为面梦中的法五蕴是有还是无，这是大小乘的根本区别，记住这个。这样的话你就能听懂佛为什么夸赞大乘，为什么呵斥小乘，说他叫窃贼，投涅槃界，让我们要这个宁守大菩提心受地狱苦，也不要学小乘法去证那个二乘果。为什么？因为那个果是假的，没有用。小乘他不懂事儿，佛哄着他，他以为啊，我也是圣人，我证了果。但是佛到这个小乘人学的到一定程度，对佛的信心坚定了，不会再退的时候，佛就会对这个人说什么呀？说法华经。法华经是说什么呀？告诉人们，小乘是我的方便说法，是我变化的涅槃乘，不是真的涅槃，让他回小向大。这个还要看时机成熟，就是这个人如果一听这个，他扭头跑了，他说我成佛太难了，我成不了佛，跑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对他讲法华经。所以那个佛说法华经之前，有好多小乘人就跑了，那就是那个善根不够。佛说跑就跑吧，没办法，他听不懂，这没办法，必须他那个修小乘修的对佛的信心很坚定了，佛说的话他佛说了他就坚信了，不会动摇了，不会退了，这样的时候呢，佛才会对他说法华经，才会告诉他说你们的涅槃非真是也，彼无解脱，你们没解脱。现在真正的解脱只有成佛才能解脱，对那个不会退转的人，修小乘 修到这个就是比较坚定的人，佛才会对他说这个法华经。所以啊，你学读的经越多，你会对这个大小乘的区别啊，你会越清楚。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现在我们有好多人说自己修的是大乘，实际上呢他世界观还是小乘的，他认为梦中法都是有，还是小乘的，跟不说老实话，小乘的实际上跟那个不是小乘的，就是不学佛的人的世界观完全一样，是不是？不学佛的人也是认为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就是我们梦中法都是有，就是说凡夫世界观小乘没改变。你要是到大乘这个世界观没改变的话，那你就说了不起还是个小乘世界观，还是小乘水平。实际上现在我们好多人呢，小乘也达不到，就是凡夫世界观，末法凡夫水平很低，福薄慧浅，水平很差。所以你就对比啊，我们现在你有几个证这个阿罗汉果的，证圆觉果的，虽然那个佛是呵斥他，但是他里头也是有一点佛法呀，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可能就是凡夫见，更谈不上是大乘了。因为什么？大乘你必须承认人法皆空，五蕴皆空，整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这是大乘法。你承认不承认这几句话？心经金刚经大家都熟悉的很，天天背，你是不是 按照佛说的那个来理解的，哎，你还是把它给颠倒理解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你承认不承认？哎，你要是说啊，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那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成照见五蕴皆有了，那还有心经吗？那观音等于白说了，是不是啊？观音说了半天心经，说的跟那个不学佛的人一样啊，五蕴皆有，你问世界上谁不是说五蕴皆有啊？那用得着学吗？用得到观音告诉我们说五蕴皆有吗？大家好好的琢磨琢磨啊。下边我们来继续啊。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羊车行菩萨，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衣象车行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个羊车行菩萨、象车行菩萨，这个羊车行菩萨是发了菩提心，但是世界观呢没转变，哎，没学懂大乘世界观，还是认为五蕴有，哎，还是按照这个五蕴有的这个小乘的世界观去修行，这叫羊车行菩萨。这个象车行菩萨呢，是也发了这个菩提心，也学大乘法。但是呢没有突破，就是也是没有把这个五蕴皆空啊学懂，还是觉得五蕴有，没有把这个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无就是无，哎，佛说无智以无德，最后以无所得故，就得一点法都不剩，叫毕竟空无所有。哎，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说什么叫毕竟空，无有一余。哎，你不能有一点剩，你有少法余仪，剩一点点都不叫毕竟空。毕竟空就是彻底空，完全彻底的空才叫毕竟空。所以这个象车行菩萨呀，就是比那个羊车行菩萨呢，他学大乘法学的多，但是呢这个关键点没有突破，就是这个五蕴确实是空，这一点就是没有得到空性证见。哎，但是呢他由于他大乘，等于这个象车行菩萨呀，我想一下啊，象车行菩萨，然后后边是就是象车行菩萨跟羊车行菩萨都是世界观没有发生这个根本的转变，哎，不理解五蕴皆空就是空，还是把五蕴当成有的，这种菩萨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道理。你直到梦中法事有，你不可能醒来。所以这个羊车行、象车行菩萨呢，是还没有掌握正确的交通工具。比喻的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有掌握成佛的正见，还没有掌握成佛的方法，就是因为他不承认法空。不承认五蕴皆空，他没有掌握正确方法，所以他想坐着羊车象车飞出地球是不可能的，哎，方法错了，世界观错了。但是呢这个象车行菩萨呢比那个羊车行菩萨呢修大乘法学的多，哎。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象车行菩萨，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一日月神力行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什么叫日月神力行菩萨呢？就是这个菩萨跟前两种菩萨呀发生了一个质变。前两种菩萨呢是坐着在陆地上跑的车想飞越五个佛刹，你飞越你得脱离地球离心力，你得像那个卫星一样，你得冲破离心力，得飞到天上去，能远离地球，你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所以那两种菩萨呢，由于这个世界直到五蕴皆有的世界观没变，所以他那个就是等于是在路上跑的车，根本就上不了天，哎。但是这个第三种菩萨日月神力行菩萨呢， 这个比喻就是什么呢？这个菩萨他说，我要飞越五佛刹呀，我得飞行，哎，我得用这个神通飞行。所以他，但是他用的这个神通呢，是最低级的一种神通，就是什么呢？天神的神通，哎，就是日月神嘛，哎，这个太阳神、月亮神他们的神通力，哎，飞行力。但是呢，他工具对，哎，虽然他低级，他这个，但是他对，他能够，你就慢慢飞五个三千大千世界，哎，能够飞越过去。说。用这个工具对了，说我用神通可以飞越五佛刹，这个工具对了，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菩萨呀，他得到了成佛的空性正见，大般若，般若正见就是什么呢？五蕴皆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所有的般若经说的这个他听懂了，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哎，我要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一切法空这个核心的大乘空性正见他听懂了，所以呢他得到了正见，就等于他有了飞行的神通力，虽然是最低级的一种神通力。所以这个第三种菩萨呀，跟前两种这个你供养他的功德是不能比的。为什么呢？前两种还没找着正确的正见了，还没找到正确交通工具了，哎，这个菩萨呢已经找到正见了，他飞一个世界就是离佛成佛又近一段距离。哎，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日月神力行菩萨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衣声闻神力行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个注意啊，这个比喻里头啊，说有的菩萨呢，他那个说我要任务是飞越五个佛刹，说我用什么方法飞行呢？这个菩萨说，我用声闻神力，就是说用阿罗汉辟支佛的那个神通力啊，我飞这五个佛刹。这个神力跟那个日月神这个那个神日月神力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他们完全是世间的神通，这个声闻神力呢，里头有了一点佛法，它至少能敢把人我空掉。这个空性正见的力量就这么大，就是说你有一点佛法呀，你的神通就要比世间的神通就大得多，不能比。世间为什么神通力小呢？它执着面前法都是实有，这个记忆就限制了它的神通力。你比如说像我们一般人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你人对物质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哎，所以这些人就是弄一点物质他都没办法，都阻碍他，哎，他因为他自己认为物质真实存在，物质就是他就搬不动，他就人身体就飞不起来，那你自己认为飞不起来，竟这样的记忆，那你就是飞不起来，哎，所以没有佛法的这种神通啊，他就到那儿就为止了，他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声闻神力呢，他就是什么呢？他能够空掉人我，哎，他就能够对他的这个神力限制啊，就一下放开了一个大口子，哎，不知道人我，他就不受那个叫贪嗔痴粗重烦恼的干扰，哎，那他这个那就是那个叫心呐，就轻得多。哎，就神通呢就大得多，所以呢这个声闻神力呢是里头已经有了一份佛法，哎，能把人我空掉这样的神力。注意这是比喻啊，不是说这个菩萨是声闻，哎，是五种菩萨第四种呢，他说我用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力我来飞越五佛刹，这是比喻里的事儿。他比喻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声闻神力型菩萨是什么呢？是这个前边是那个日月神力型菩萨呀，是真实发了菩提心，这个走上成佛路的菩萨。这下一个菩萨，第五种菩萨呢叫如来神力型菩萨呢，是证了初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已经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样的 完全在真实境界初地以上的菩萨叫如来神力行菩萨。我们是根据上边经文判断出来的，因为这个如来行神力行菩萨呢，他随时可以参加佛的这个法会，哎，佛的报身法会，所以一定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那这个声闻神力行菩萨呢，就是处于他俩之间的，就是还没从梦中醒来，是还是凡夫，但是呢也不是初发心菩萨，是在这个初发心到正初地之间的菩萨，是声闻神力行菩萨。哎，这已经是修得很好的很不错的菩萨了。哎，跟声闻一点关系没有啊，跟这个比喻的这个说我用阿罗汉的神力还是用佛的神力，那是比喻，哎，非五佛刹。比喻的那个实际比喻的是什么菩萨呢？第四种是初发心菩萨跟正初地菩萨之间的菩萨。妙计相，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妙仪天百味食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声闻神力行菩萨，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若复有人以一饮食施衣如来神力行菩萨，其福胜彼无量无数。那当然了，我们前面也都说清楚了，什么叫如来神力行菩萨呢？就是他能够随时参加佛的报身法会，一定是初地以上，就是已经就是像这个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观自在菩萨他是古佛再来，在现在视线这个是实地菩萨，他舍利弗要问他这个我怎么成佛，他给舍利弗表演，哎，照见五蕴皆空，哎，行深般若波罗蜜，那是一个表演。就是这个如来神力行菩萨呢，就是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就是他什么五蕴皆空啊，什么这个十二缘起皆空啊，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哎，无无明，然后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哎，然后呢，面对所有众生，实证到三界唯心的真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正境界，这样的菩萨。所以你供养一个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当然功德要比供养那个凡夫菩萨要不能比。妙计想，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妙仪天百味食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如来神力行菩萨，看来还有比这个供养从梦中醒来的所有菩萨功德还大的，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供养的全是这个真菩萨啊，都是从梦中醒来大菩萨。若复有人闻此法门身心信受，其福胜彼无量无数。就是再看一遍啊，一个人能够用天衣天食，这个人肯定是相当有力量的天人，他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就是所有世界无数的初地以上菩萨，那就是包括二地三地十地，还包括佛，佛也叫菩萨呀，佛叫妙觉菩萨。那就等于说这个人呢，他用天衣天食供养所有的佛菩萨，真的佛菩萨啊，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这功德多大呀。注意谁比他功德，他不能比谁的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法门，听到这个经，听到这个入定不定印经，闻此法门身心信受，哎，听到这个经之后呢，讲的这个道理啊，我坚信身心信受，不但我相信而且我还接受。注意这个前提是你得听懂，你得正确理解，哎，你不能弄那个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把空给颠倒成有了啊！你说我身心信受，信受的是什么呀？是凡夫见，又都回那个无始以来我们凡夫的那个只有邪见去了，那没用。你得听这个法门听懂，然后呢还身心信受，对这个入定不定印经，你听明白了什么叫决定菩萨不退转，什么叫不定菩萨，哎，他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哎，你都听懂了，而且身心信受，闻就是这个经啊，闻此法门就是佛讲的这个经。 其福胜比无量无数，比那个用天时天衣供养所有佛菩萨供养无恒河沙劫的功德都大。为什么？因为你供养所有佛菩萨还是什么呀？还是福德。当然说，我还是说的那个啊，你供养这么多佛菩萨，肯定佛菩萨要给你说法。但是佛现在打的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不说你后边听佛说法，就是说只是以你供养所有佛菩萨的这个供养这么多劫的功德，全是福报功德。但是如果你听这个经听明白了，身心信受，行了，你的这个祈福圣比啊，无量无数。为什么？因为你这是成佛的功德，真实的功德，不是福德。就是你想一下那个梁武帝问那个达摩祖师的那个话，他说我盖了多少寺，度了多少僧，我有多大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哎，这梁武帝就糊涂了，听不懂了，就不高兴了。实际上那个梁武帝回答的非常准确嘛，你度这盖寺度僧，你是什么呀？福德。哎，没有功德，呵呵，没有真实功德。哎，你看这儿跟佛说的法完全一致。哎，你供养所有佛菩萨，供养无数劫，哎，都是福德。他跟那个佛法，从梦中醒来的正见佛法还没有关系。所以呢，你如果要是就听这个经，你听懂了，你身心信受，你留下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呀？是成佛的真实功德。刚才说了，你又在那个大乘佛法的记忆呢，你又增加了，你又增加，比如说增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得了。哎，这都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都是你圆满法身的一叫善根。你成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闻思修佛法正见的记忆的积累，这样成的佛。所以这是真实功德，当然比那个没有真实功德只是梦中福德要强得多嘛。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造立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四，啊，这真是有梁武帝的那个功德来了啊！供养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独觉，啊，这就是那个梁武帝叫造寺度僧，哎，布施供养，哎，那个梁武帝说的就是这个话，这就是这样的功德。其僧房啊，其僧房舍皆以阎浮檀金之所成就，就是供养这个独觉的那个僧房啊，用什么材料啊？不是砖瓦，是阎浮檀金。什么叫阎浮檀金？先解释阎浮檀。阎浮檀就是后来一些法师译的叫阎浮提，也叫善不周，南善不周，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名字。就是我们是四大洲，我们是南善不周。这个就是译音不同了。哎，阎浮提，这个为什么叫阎浮提，或者是说叫什么善不周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注意啊，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阎浮提啊，就是一个圆的地球。这个天眼看到的不是这样，天眼它能看到须弥山，能看到围着须弥山的这个香水海跟咸水海。四大洲是这个咸水海里的四大洲，四个大陆。天眼看的是这个样子。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叫南赡部洲呢？叫阎浮提呢？这样译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有这个一种树，非常高大的树，叫赡部树，叫阎浮檀。这个就是这种树，所以把我们这个洲就叫这个树的名字。什么叫阎浮檀金呢？就是用天眼看这个我们南赡部洲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子，阎浮提这个树林子之间啊，有一条河，那条河的那个沙子呀，里头有阎浮檀金， 那个金子是什么呢？用天眼看，是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里头最好的金子，就是成色最好，不是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金子，这根本就可能跟那个金子一对比就成瓦块了，就是我们南赡部洲最好的金子。哎，这个人呢，他是用南赡部洲最好的金子给那个僧人呢盖的房子，以电灯莫尼宝而为装轿，就是他给这个房子里装的灯啊，就像闪电那么明亮。莫尼，莫尼是这个宝，宝珠。哎，所以我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不要念成释迦摩尼佛，莫尼摩尼都是宝珠的意思，牟尼是圣人的意思，释迦牟尼是姓释迦的族，释迦族的圣人。哎，你要是念成摩尼呢，就变成释迦的族的宝珠了，就哎，不是那个意思，是圣人的意思，不是这个摩尼。嗡玛尼拜咪哄，这个拜咪就是这个摩尼，就是宝珠。哎，玛尼是那个莲花。这个阎浮檀金造的这个房子呢，灯如闪电那么明亮，宝珠都是到处装的是宝珠，哎，莫尼宝就是宝珠宝，哎，而为装轿庄严起来，一切光宝以为揭臂，就是它的台阶啊都是发着光的宝贝，这种材料，哎，莫尼珍珠重宝璎珞以为。装饰啊，以为严饰啊，都这个反正挺好了。床盖增帆处处悬列啊，挂的这个都不说了啊。如意珠王宝啊，如意珠王宝网凌夺以为其帐。这个我们说过，这个宝珠啊是一般的，就是说这颗宝珠价值连城啊，宝珠如意珠。是你有了这个如意珠啊，你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就是他可以变出宝贝来的宝贝，所以这个如意珠是这个宝贝里头的宝贝。如意珠里的王，哎，用如意珠王啊，宝网凌夺，就是那个像什么叫什么因陀罗网啊，就是哎上边这个装饰的都是这些如意珠，哎，以为其帐。龙户旃檀以为香泥，用途其地。这个檀香啊，我们现在檀香，这儿是龙户旃檀，最高级的旃檀，用它呢做这个香泥，就是把这种香沫呀跟那个泥和在一块儿，用途其地，铺在地上。曼陀罗花。这个都是意音，下边这些花都是意音，意思呢有几个知道，比如说曼陀罗花是月意，喜悦的月，意识的意，月意花。摩诃曼陀罗花，摩诃是大曼陀罗花，就是前边那个小的后边大的。曼殊沙华，这个意思是这种花柔软。摩诃曼殊沙华，苏莫那华，瓦伯罗华。瓦伯罗华呢是青莲花，居物头花，居物头呢是黄色的莲花，芬陀利花，芬陀利是白色的莲花，婆利沙花，举罗尼花，屈举罗尼花，巴罗花，苏建地花，如是等诸上妙花而为散布。这就是天花了，天花乱坠，就是天花庄严，以天妙一天百味食而供养之，这是这个人做的功德，乃至恒河沙界如是供养。若复有人得闻佛名，注意他前边供养的是所有世界的圆觉啊，供养的是小乘极果，小乘里头二乘里头超过阿罗汉的那个最高果了，哎，圆觉乘的果。 圆觉乘的这个积果的人，他这个功德呢，若复有人得闻佛名，听到一个佛的名字，若一切智名，佛名有很多名，比如说你听到的说一切智，一切智者，哎，佛的一个名字就叫一切智者，就是所有的智慧他全有。若世界主名，像我们那个佛的十号里头有一个叫天人师，哎，就相当于那个世界主，世界里头最伟大的。若观形象，哎，这个你听到一个佛名，哎，不管是你听的是佛的具体名字，还是他的一个佛号，哎，若观形象，哎，你见到一个佛像，乃至经卷所有画像，哎，你看经的时候里头有个佛像，你看到了，其福胜比无量无数。你看那个人费那么大的劲儿供养那所有的圆觉，而且是那么殊胜的供养，他的功德怎么样啊？比不上你听到一个佛名，你观到一个佛像。为什么呢？因为你又跟佛结上缘了，跟真正成佛的这个道路呢又是真实的功德。你见了佛，你跟佛结缘，佛才会给你说大乘法呀。你前边你供养的圆觉，他不能从梦中醒来啊，没有真实的功德呀，哎，他不是大乘法呀，就是他是一个方便说法，不是真实的果，不是真实的功德，一个真实的功德，一个不是真实的功德。所以呢，你跟佛结缘比你供养所有的小乘极果人功德不能比，何况有人何时只找而为恭敬，就是如果有人还能够合掌恭敬，这个对待这个他看到的佛像，听到的佛名，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况复以诸灯明香花乃至赞佛一向功德，其福转胜，于当来世受大富乐，乃至道于一切之智。就是说如果你见了听到佛名或者见了佛的形象呢，不但合掌恭敬，而且还这个灯香花供养，点灯供养，乃至赞佛，刚才我们那个开始这个放了一个赞佛记，赞佛功德，那个福报呢就更大了，福报大，注意乃至到于一切智智，就是由于你有这个福报啊，你再加上继续这个造功德呢，你就最后可以成佛。一切智智是这个佛智，就是能够包括一切智慧的智慧，只有佛达到了，就是圆满了，像这个罗汉啊圆觉啊，他们证的都叫一切智，就是关于人无我的一切智他都证到了，他不是所有的智他全，就是叫能够知道一切智的智，他没有这个。读完这下边这一段，因为他们好像是一致的，下边一段才是一个转折。妙吉祥，如一滴水投大海中，乃至结火起时终不终尽。就是说如果你把一滴水投到大海里头呢，一直到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啊，它这滴水永远不会消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真实发了菩提心的菩萨，虽然我才刚发菩提心，但是呢这已经是你成佛的资粮，已经是你法身种子，你这个最后圆满法身的时候如大海，你现在已经有了这大海的一滴水，这个功德是真实功德，它是不失的，你就往上加一滴水一滴水，到最后呢成佛了，所以这一滴水啊永远不会丢了，这是真实功德。你要是不是真实功德，你在那儿就是梦里头供养好多的佛，供养好多功德大的不得了，都是什么呀，都是梦中功德，一做梦没了，一做梦没了，没有一点真实功德，跟梦醒没有关系，你梦能够让你梦醒才叫真实功德，你在梦里头弄多少功德都是空，你弄多少功德 都是假的，就没了，一做梦你梦着了也是假的，哎，你觉得在那想那个说天上福报也是假的，也没有真实的，哎，只有你这个说我学大乘佛法留下记忆了，这一滴水，好，一滴水到最后呢，我们说了，你记忆攒够 10% 的大乘佛法记忆，正初地，是不是真实功德呀？真真实实，哎，然后你继续熏习大乘佛法，闻思修佛法正见，二地三地，一直到成佛，这是永远丢不了的。佛说的就这意思，就是说你熏习了发菩提心，从梦中醒来这样的这个记忆，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滴水。妙吉祥，菩萨一耳，哎，这举了一个比喻，说菩萨也是这样，以少善根回向成佛。少善根是什么呀？就是一点点清净的记忆。我们记住这什么叫善根，就是清净种子，哎，我或者你在就是清净记忆。什么叫清净记忆？大乘究竟大乘佛法般若大智慧的记忆，哎，大乘佛法的记忆。以少善根，你哪怕只有一点点大乘佛法的记忆，只要你回向成佛，行了，你这一点点善根就怎么样啊？永远不消失，哎，永远不消失，就是你成佛圆满法身大海记忆的一滴水了。乃至一切智火生时终不终尽。这个前边比喻说这一滴水投到大海里头啊，乃至劫火起时。什么叫劫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啊，有三大灾，是先起火，然后起水灾，最后起风灾，就把这个世界就刮没了，就是完全归于空，哎，成竹坏空，就进了空劫。就是你要是一滴水投到大海里头啊，你到那个劫火，就是世界开始坏之前，终不终尽，就是说它是不会丢失的。它比喻什么呢？就是你菩萨呀，你要是有一点大乘佛法的记忆，你是你的成佛的种子哈，一直到一切智火生时。什么叫一切智火呀？就是成佛的智，正佛的智之前，终不终尽，你永远丢不了，就是一直到你成佛永远丢不了。然后说那成佛之后就丢了吗？不是丢了，成佛之后就发生质变了，就是你这一点点到成佛呀，它是叫发生一个大的质变，就是一下达到圆满。你这一开始记一点 10% 20%， 这还是有数的，不是无限的，不是这个，就是还是一个叫什么呢，积累。到你积累够那个就是100%的清净种子之后，全部你的记忆都成了佛法的记忆的时候，这个时候叫量变引起质变，会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就是到了佛的那个圆满境界啊，你不可思议，哎，就成佛了。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说你这百分之多少百分之这些都就都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哎，这个意思。妙吉祥，譬如月轮能生众星，众星，就是说月亮呢比所有的星星啊光都大，光明圆满，广大高盛，菩萨一耳，以少善根回向成佛而能胜彼，声闻度觉。二乘就好像星星一样，哎，你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呢，就好像月亮一样。你虽然发菩提心是很少的一点正法的记忆，但是因为你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哎，所以呢，从这个真实功德的意义上，那你就胜过一切二乘。尤其善根广大高盛，哎，妙吉祥，如来应正等觉。如来是这个一个名，应就是应供，哎，正等觉有如是等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你那个刚发菩提心，你就有了这个不可思议真实功德里的一点了，哎，二乘没这个功德，二乘那是假功德。佛哄小孩了啊，说你们好好修，你们能证阿罗汉，什么就好像那个小学生给他写个奖状啊，那个发个奖状一样，那不是真的功德，哎，不是真的醒来。 妙计想，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天庙一天百位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声闻独觉及诸菩萨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注意啊，这个人不但供养二乘，还供养这个大乘啊，一切菩萨诸菩萨包括佛啊，佛是妙觉菩萨。若复有人能于此经心生信受，其福胜彼无量无数。看到了没有，前边那么的多的功德，现在比不上什么呢？如果有人能于此经心生信受，信受的前提就是你得听正确理解这个经，听懂。哎，你正确听懂佛的话了，你心生信受，前边是身心信受，这条件更低了。你只要你对这个经你能够心里头升起，我信这个经，佛说的是真理，我接受，我完全接受佛说的这个道理，你的福德呀就胜过那个用无数劫用天一天时供养了所有的二乘跟佛乘的菩萨跟佛的功德，供养恒河沙数劫的功德。你只要对这个经心升起信受，就这么一刹那，你的功德就胜比无量无数，他就没法跟你比。为什么呀？你进入了真正的修行，不是供养有福德了，不是福报了，成了这个叫真实的功德，就是成佛的真实的功德。哎，什么叫心生信受啊？就是你留下了这个经的坚定相信这个经的记忆。哎，这就叫善根种子。何况有人书写为人演说，其福最盛。就是如果你还能不单自己信受，还能够这个弘扬佛法，那这个福呢是最大的最高的。何以故？是成佛因故。注意这几个字啊，说为什么一个人他就看了这个经，他说我相信这个佛说的道理是对的，就这么一句话呀，他就胜过了前边所有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他这一句话留下记忆啊，就是他成佛的直接原因。这个成佛的因是指的直接原因，就是你将来成佛圆满法身的时候啊，你这句话的记忆就是你圆满法身的那个多少分之一，就是它的直接原因。说你怎么知道是直接原因呢？因为你前边修小乘是不是成佛的原因呢？哎，甚至你修这个五戒、修善法、修升天的人天乘都是成佛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连人身都保不住，哎，你怎么可能学佛法？怎么可能成佛呢？这些都是成佛的因，但是它是什么呢？是间接原因。哎，你供养诸佛是不是成佛因呢？你不供养诸佛你怎么成佛呀？你不供养诸佛你连佛面都见不了，你怎么听佛法呀？哎，所以那些呀都是成佛因，但是是什么？间接原因。就最后这个佛说的啊，你能于此经心生信受，就是成佛因。你一看这个经，你说哎，说得好，我明白了，这就是什么呀？就是留了一个记忆嘛，大乘佛法的记忆。行了，这是成佛的原因。现在你看找到这个成佛因了吧？成佛因是什么？就是读经阅经的记忆。哎，信受，注意啊，你一定要接受。哎，你这个当然说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听懂，我先把这个话记下来也可以，因为你记得这个话，你总不是说我一点都不懂啊，我熏了之后一点意思都不可能。哎，这大部分这个话的那个基本的意思我们还是知道的。哎，你留下了这个记忆信受，这就是你成佛的因。哎，然后如果你还能给别人讲，还能这个就是弘法，那福德就是最盛了。哎，大家好好琢磨琢磨，这个成佛的因是什么？是读经学经的记忆。哎，是弘扬佛经的记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感恩三宝，感恩大家，大家一块儿学乐藏，一块儿学佛，多好。所以那些 不但自己不读经不学佛，还来推翻佛说，阻碍别人这个学佛的人呐、啊，真是愚痴透顶。哎，你既然不学佛，就会就跟上次那个他说，我也没皈依，我也不学佛，我也不那个什么，你来干什么来了？拿佛法玩来了？你玩点别的好不好啊？你拿佛法在这儿使劲这个捣乱，使劲给别人推翻佛说，非要把那个说佛说宁肯下地狱也不修小乘果的那个话贴到面前，他竟然说啊，这佛说的不是说有大小乘区别，这个人这就是说多愚痴。哎，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在学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有非常大的大利益，但是你要是在这里头捣乱破坏这个非常大的大利益，他也会有非常大的罪恶。马上你们可以预习下边经文，就是讲这个，就是你学佛功德大，大得不得了，但是你如果破坏这个学佛，给这个学佛增加障碍的话，你的罪恶也大得不得了。大家好好的复习一下后边啊，这样的话你复习一下，有不懂的问题呢还可以这个提前提出来。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今天就先回向。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这个在下边你复习的时候啊，想不透的什么，你可以自己准备好，到那个下一次呢你先给它贴出来。我先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就掺和到这个讲经里头呢，把问题都回答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回向吧，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